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5月28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特朗普在东京对贸易逆差问题显示不退让；俄罗斯加紧控制北极；媒体讨论与中国北极军事合作；接任北极理事会主席冰岛称会尽力鼓励中国扮演积极角色。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坚持认为北韩导弹试射无关紧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本人对北韩近日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并不担忧，而且无论这些导弹试射是否违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都无关紧要。特朗普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起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但是安倍晋三对北韩的导弹试射有不同的看法。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南韩首尔发来报道。
北韩显然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试射了3枚短程弹道导弹，一枚商业卫星是甚至拍摄到一枚导弹发射之后留下的烟雾痕迹。但是你如果听特朗普总统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言辞，你就不会知道北韩试射了这些导弹。
Come a long way. There's been no rocket testing. There's been no nuclear testing.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哋系努力咗好耐，一直系未有试射过火箭，一直未有进行过核试验。从呢个角度睇，冇太多嘅事情发生。特朗普同时对幕僚嘅评论进行咗反驳。幕僚坚持认为北韩嘅导弹试射违背咗联合国安理会嘅决议案。
I view it differently. I view it as a man. Perhaps he wants to get attention.And perhaps not.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是有人希望引起注意，或者是不是，有哪一个知道，这个无关紧要。他所知道的就是，没有进行过核试验，没有弹道导弹发射出去，没有发射过远程导弹。他认为有朝一日，他们会达成一项协议。特朗普的温和立场可能是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美朝去核谈判。但是这些令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美国的盟友是处于棘手的处境。
今回のミサイル発射、これは極めて遺憾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北韩在5月9日试射的短程弹道导弹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他亦都多次表示，这个是令人极其遗憾。而与此同时，他是想再次对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主席之间的新型沟通方式表达了他的尊重。南韓政府對特朗普在北韓問題上的溫和立場表示歡迎。南韓是面臨著北韓武器最大威脅的國家，政府的主要目標是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南韓延世大學北韓研究院的馮英直就是這樣說。
So as long as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holding on a hope to have meaningful negotiation with Pyongyang on
馮英直表示，只要特朗普政府對朝鮮半島有意義的去核談判抱有希望，點解對待短程彈道導彈的試射問題不能夠靈活對待呢？有些分析人士就擔心，特朗普忽視了短程彈道導彈的試射，可能會令到金正恩感到可以试验更大的规模的武器，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只要2017年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互相威胁核攻击的场景不再出现就是好事。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not doing any stupid action is very important.
南韩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馮英直表示，根据这些情况，不做蠢事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行动。这个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容易。不采取任何的行动，不越界行事，没有那么容易。特朗普在星期一再次表示，他不急于与北韩达成一项核协议。北韩却是不是这样认为。金正恩在上个月表示，他要特朗普在年底之前改变对北韩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星期一在他此行的主要政治行程里面不断释放日美同盟空前强大的讯息，但是他同时对贸易纠纷显示了不退让的强硬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星期一下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美国与中日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展示了不同程度的强硬立场。这个特朗普在三日来的访日行程中唯一公开对安倍的发言发出不和谐的声调。在联合记者会上，安倍讲了日美同盟、北韩问题、伊朗问题等与特朗普达成共识之后，切入贸易纠纷问题。安倍首先是讲日美贸易，他说世界上最与美国经济协作的就是数日本企业。上次日美首脑会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日本企业就增加了对美国10亿美元的投资。基于旺盛的投资欲，日本企业纷纷决定对美国投资，日美经济关系正在以双赢的模式大发展。安倍对正在举行的日美贸易谈判说，通过今日的会谈达成基于日美信赖关系向着早日达成双赢的成果进一步加快谈判速度的共识。然后安倍对中美贸易纠纷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之间构筑安定的经济关系不单止对日本亦对世界极为重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期待两国能够继续通过对话谋求建设性的解决问题。但是特朗普随即针对日美贸易纠纷说，美国和日本亦不知道几多年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贸易不均衡，日美贸易成为日本的利益。他说日本人是优秀的生意人、优秀的交易者，美国正站在非常严峻的立场上。不过他认为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正在谈得不错。日本星期一传出消息说，特朗普星期日与安倍打高尔夫球时达成准备8月缔结贸易协定的共识。特朗普星期一在记者会上亦承认日美贸易谈判就快要发表一些符合彼此利益、削减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促进美国对日本出口的内容。不过当日本记者追问安倍的时候，安倍回避了这个问题。随后日本记者再问安倍今后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在开放农产品市场问题上是否按照日本已经与其他10国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条件为上限。安倍做出肯定答复后，特朗普接过话题说 TPP 与美国全无关系，美国不受 TPP 约束。然后他转回中美贸易纠纷的话题，称中国想与美国交易，但是美国没有这样的准备。他还说现在美国正在收到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巨大关税收入，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他正在快乐地展现将来能够与中国有完美的交易。共同社客员论说委员江田聪认为，即使特朗普两日以来和安倍在日本展开的政治表演主要是向各自国内发放有利各自政治的信息，但是安倍去年10月访问中国前起，他的政权已经将印太战略改口为印太构想，现在日美强大同盟关系事实上正令安倍政权陷入中美龟裂的苦境。特朗普与安倍在过去两日的接触中被日本国民制造的最深印象，正如两个首脑不断强调的日美同盟在令和新时代更加亲密的形象，尤其是在北韩问题上。两位首脑对北韩最近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都显示了克制谴责的姿态，但是同时一致认为必须维持对北韩的制裁。部分日媒星期一披露特朗普星期日对安倍埋怨南韩在北韩问题上的无能，来到说明上个月南韩总统文在寅访美与特朗普会谈时，特朗普只是和文在寅会谈了两分钟就拂袖而去的结果。对伊朗问题，因为特朗普同意安倍划船，首相官邸传出消息安倍预定下个月访问与日本关系长期安定的友好伊朗来划船美伊关系。 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安倍仲称日美合作是下个月日本主办的20国峰会成功不可缺乏的因素，强烈希望与美国一起推进。但是特朗普没有明确回应，安倍仲说明与特朗普会谈在能源、数码和基础建设等方面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合作进展，今后日美仲会携手强力推进这个日美共同目标的实现。特朗普则感谢日本接受驻日美军，他说日本通过从美国购入105架 F-35 战机，成为拥有世界最强空军的国家，日美正在世界上联合训练与活动。特朗普说他希望代表美国向接受驻日军人和家属的所有日本人致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俄罗斯加紧控制北极地区，一处新的防空导弹基地很快将投入使用，控制北极航道的电子对抗装备亦被部署完毕。俄罗斯同时积极开发各种专攻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并大量建造破冰船。在俄罗斯军事刊物上，最近出现声音讨论在北极地区与中国军事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夫夫一个星期前表示，专为北方舰队防空导弹部队兴建的一处基地和营房设施将在今年投入使用。这一处设施位于瓦库特地区北部的季西克港，在那里部署的防空导弹能够覆盖北极航道。扼守北极航道的季克西港还拥有机场，那里气候恶劣，一月份气温能够接近-40摄氏度。负责俄军营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尔加科夫说，在季克西港的这个防空导弹基地由11处建筑物组成，这些建筑物彼此之间用可抵御暴风雪袭击的通道连接起来。他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已经翻新重建了北极地区的19处机场，俄军亦都正在北冰洋的几个主要大岛上兴建全天候使用的机场。俄罗斯已经重新恢复使用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一些北极基础设施，同时兴建新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去年年尾表示，俄军工程兵正在北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施工，2014年以来在北极总共兴建了545处建筑。俄罗斯几年前还组建了专门针对北极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北极地区的防务目前主要由俄军北方舰队负责，太平洋舰队同样负责部分防务。2014年在北方舰队基础上组建了北极战略指挥司令部。军事评论人士彩江洛克说，目前正在实施的俄罗斯海军理论重点就是针对北部，其次是亚太地区。彩江洛克说，其中的一个主要侧重点就是北极，道理很简单，那个就是俄罗斯已经划出专门的军事力量用在北极地区，有专门的舰队在北极活动，任务就是防务北极。此外，俄罗斯亦都正在加强北冰洋沿岸的警备力量。俄罗斯国防部最近透露，五月上旬，北方舰队已经完成了北极地区几处电子对抗中心的部署。俄罗斯媒体说，这些电子对抗装备被部署在东部的堪察加半岛和西部的克拉半岛后，能够完全控制北极航道，可关闭北极航道地区飞机、潜艇、水面缆船、无人飞机器的通讯联系和定位导航信号。俄罗斯三月初推出了外国缆船使用北极航道的新规则，要求外国缆船使用北极航道时应事先通知俄罗斯，并获得俄罗斯的批准。此外，还要求外国缆船航行北极航道时必须应配备俄罗斯的引水员。 俄羅斯同樣在加緊開發專攻北極地區使用的各種武器。2017年5月9日的紅牆閱兵中，俄羅斯曾展出了在北極地區使用的短程防空導彈系統。一些俄羅斯軍事媒體最近公布了在北極地區使用同樣架設在里帶牽引車上的重型火炮和多管火箭炮的照片。俄羅斯亦在鬥大量建造各種破冰船，除了專為軍方使用的北極破冰船最近兩年來開始服役外，5月25日在聖彼得堡波羅的海造船廠舉行了烏拉爾號核動力破冰船的下水儀式。這種排水量達33,000多噸、配備兩座核反應堆的破冰船，可以在3米厚的北極冰層上前進。俄羅斯聲稱這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烏拉爾號是同級破冰船之中的第三艘，前兩艘北極號和西伯利亞號幾年前已經落水。北極號從5月17日起開始向核反應堆中注入核燃料，明年將投入使用。俄羅斯計劃未來再建造4艘這個級別的破冰船。冷戰時代，在北極冰層之下，美蘇戰略導彈核潛艇非常活躍，俄羅斯如今在北極地區的軍事活動亦日益增多。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去年3月表示，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反潛飛機首次經過北極點飛抵北美大陸，當時兩架俄羅斯反潛巡邏機在空中加油機和戰鬥機的伴隨下完成了那一次演習行動。五月初，太平洋艦隊的兩架伊爾-38反潛巡邏機從堪察加半島出發，亦都完成了類似的演習。一個星期前，兩架和4架俄羅斯图-95戰略轟炸機在戰鬥機的伴隨下曾分別飛抵阿拉斯加海岸西部地區，遭到美軍 F-22 戰機攔截。同時，俄羅斯軍事刊物上最近出現了有關與中國在北極地區軍事合作的討論。獨立軍事評論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說，中國依靠經濟實力正在大力擴充水下核打擊力量和戰略核潛艇數量。俄羅斯可以使中國的戰略導彈核潛艇進入北極活動，從而威脅美國，因為與從中國沿海發射攻擊美國的洲際戰略導彈的射程相比，從北極發射的射程要大大縮短。文章說，莫斯科應同意中國在俄羅斯所控制的北極地區島嶼上設立名義上的北極科學考察站，以此為掩護，可以為中國的戰略導彈核潛艇提供補給和通訊服務。俄羅斯與中國未來還可以在北極共建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文章認為，被中國核潛艇進入北極不會威脅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和中國邊界線漫長，中國用不住跑到北極用導彈攻擊俄羅斯。而組建防空和反導彈系統都是防禦體系，同樣不會攻擊俄羅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北极理事会新轮值主席郭冰岛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称会利用这项职位尽最大努力鼓励中国在北极地区扮演积极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冰岛外交部长索尔达松， 五月二十三号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北极投资论坛上说，冰岛谋求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社区健康发展和环境得到保护的北极地区。他会后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表示，冰岛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对北极感兴趣的国家一起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索尔达松说，如果他们要在近期和遥远的未来为实现这项目标达成良好共识的话，这样他们不能够排除任何一方，因为北极将是一个国际区域。冰岛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欧洲国家，为中国2013年成功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扮演了关键角色，亦为中国近来快速增加在北极的活动提供了便利。2018年初，北京自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甚至将北极纳入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框架。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北极国家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以及北京对北极的战略意图表示忧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五月初在芬兰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主持的最后一场会议上直呼，中国不是一个北极国家，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不会使中国在那里获得任何权利。他还提醒那一些接受中国投资的北极国家要当心北京可能不怀好意。隶属丹麦管辖的格陵兰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中国从格陵兰进口大量海产品，并在那里开发稀土、油、砷等资源。此外，中国还在该岛上修建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的科研基地和卫星站。格陵兰驻美国代表奥尔森对美国之音说，他欢迎中国积极投资格陵兰，但不会助长北京在北极谋求军事利益。奥尔森说，他想你不会看到他们会对和中国军事合作感兴趣。首先，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其次，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北极。美国最北部城镇阿拉斯加州哈罗市位于北极圈内300英里处，面向北冰洋，地势险要。美国海军从1940年代就开始在那里设立北极实验室。来自哈罗市的哈察瑞克向美国之音透露，他负责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组织属下的北极实验室最近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资助，并使中科院人员来到哈罗市从事北极研究。哈察瑞克说，实验室与中科院的合作目前进展良好，但会注意相关的安全隐患。哈察瑞克说，外国研究员来到这里的确带来了一些的忧虑，他们可能会将不属于自己的知识财产带走，不多，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在北极圈穿越的冰岛，中国大使馆的大楼占据了首都雷克雅未克一整个街区，显示北京对这个北极国家的浓厚兴趣，包括去年在冰岛设立一个北极研究天文台。今年五月，冰岛从芬兰接过了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职务。外长索尔达松说，中国亦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北极。冰岛将在未来两年主理北极事务期间，为确保中国扮演积极角色做出最大努力。索尔达松说，他认为中国亦都希望这样，他们不单止要看到这一点，在近期和遥远的将来，确保中国继续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报道推动宗教自由挑战与成功并存，我们会看看机械人代替工人并不会是一件新鲜的事物，脸书丑闻之后究竟脸书怎样保护用户的私隐呢，以及脸书面对要求改变他们的行为的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世界上促进宗教自由方面究竟面临什么挑战呢？麻痹记者莱迪斯的报道。葛培里牧师作为美国的一名精神导师，在入土安息之前得享在人民之屋美国国会圆顶大厅工人瞻仰的爱荣。在80年的时间里面，葛培里牧师影响了世界五大洲一代又一代人，传扬了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等美国价值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说，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者禁止信教自由。维护美国价值观是美国政府的核心任务。
I so fundamentally believe that this is one of those rights.
我根本上认为这个是衍生出其他很多人权的权利之一。布朗拜克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萨斯特伦说，他的办公室帮助越南牧师阮公正获得释放。阮公正牧师说，越南的政策是要宗教处于控制之下，他个人来讲不接受这一点。阮公正认为宗教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影响，这个就是他遭受27年迫害的原因。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李柏光在2018年2月参加了由川普总统出席的国家祈祷早餐会，在返回中国之后没多久，他一间医院突然去世，院方说死因是肝病。
I was spending the whole week during the 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在2月份举行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之后，从2月5号到11号的整个礼拜，我都在同一间酒店跟他一起，他当时都是还是很好的。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李柏光的突然去世表示悲痛，中国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回应。在这个层级的外交活动通常很微妙。所以我认为你去到那些国家又要说宗教自由符合你们的最佳利益，我们现在进行的研究显示，如果你们准许宗教自由的话，会减少你们国家里面的恐怖主义。布朗拜克又说，同样重要的还包括找出那些从伊拉克的雅兹迪人种族屠杀到缅甸罗兴亚人面临的遭遇背后的凶手。
This is religious cleansing. I mean, it would not be happening.
这个情况是宗教清洗，如果这些人不是穆斯林，如果他们是佛教徒的话，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所有类似的事件今天都不应该发生的。
Where's the line when we try to use diplomacy to try to?
当我哋努力利用外交途径，企图改变例如中国嘅迫害或者其他国家嘅迫害嘅时候，底线系乜嘢？你哋喺边度划线
？We have to protect the religious rights, the religious freedoms of our citizens.
我哋必须要保护我哋嘅公民嘅宗教权利、宗教自由权利。我哋必须要确保政府不受宗教社区嘅过度影响。
America is the first modern nation to actually embody.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体现宗教自由理念的现代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使到这种理念获得成功。否则，正如拉比所说，其他国家就会说，你们自己都没办法做到，那你们凭什么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记者莱迪斯报道。
在未来，当越来越多机械人进入劳动市场的时候，会是怎样呢？他们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呢？下面是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修剪草坪、擦玻璃、在酒店里面运送物品，各种型号的机械人正在从事多年来由人类负责的工作。这些机械人就能够做人类做不到的事。
他全天可以24小时工作，理论上啊，
他全日可以24小时工作，理论上而且没有任何的脾气，永远都是笑脸相迎。这个会讲中文的机械人名叫做 UU，不单止会跳舞和讲笑话，还在服务行业工作和人类沟通。
公共的医院场所、诊所里面去做，
包括医院场所、诊所里面去做问诊，去回答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这些场景在中国已经完全实现了。科技帮助人类完成工作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
So go back to plows.
回到用泥耙或拖拉机的时代，当时的农民开始将科技运用到工作当中，令到工人更加有效率。当你将电子制表软体交到一名会计手中的时候，你会令到这名会计效率提高了很多倍。机械人亦是一样，机械人变得更聪明。在展示环节，这个机械人正在同他的人类对手玩英语拼字游戏。
它的重点并不是取代人类工作，反而它是协助
的。它的重点并不是取代人类工作，反而是协助人类要做起复杂的工作。除了复杂的工作之外，好像 RoboMantis 这种机械人还能够负责枯燥、污糟或者危险的工作，就不需要人类动手了。
They don't need to be in those situations. Confined spaces.
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些情况，狭窄的空间、清晰炼油厂的油仓，好似呢啲事情，你确实可以利用机械人去做。佢哋可以入去几个钟头工作，人类就唔需要冒险啦。
这样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做一些更高级一点的，需要用人工，需要人自己的智能。
咁样可以将人解放出嚟，做一啲更加高级嘅工作，唔需要人自己嘅智慧去学习或者去做嘅工作。 我唔认为机械人会完全取代人类嘅智慧，因为佢目前呢个阶段，或者话未来一十年，我都冇发现到呢一种威胁。科技界人士有一个共识，就系机械人系要嚟帮助而唔系替代人类，但系人类可能必须要学习更多嘅专业技术去胜过机械人。
Keep your mind sharp。
记者李亚林报道。廉署的资料泄漏使到咨询公司剑桥分析获得8700万用户的资料，这个令人开始关注到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权力以及用户的个人私隐。马比记者奥尼的报道。
面书总裁扎克伯格在华盛顿出席听证会，就面书的使用者资讯泄露表示歉意。
We didn't take a broad enough view of our responsibility.
我哋对自己嘅责任并冇足够广泛认识，呢个一个好大嘅错误，呢个系我嘅错，我好抱歉。
面书受到批评，陷入公关危机。此前嘅报道揭露咗几千万面书使用者嘅私人资讯，喺使用者不知情嘅情况之下，被剑桥分析公司使用。呢个英国嘅选民分析公司嘅雇主系川普竞选团队。
But it's clear now.That we didn't do enough to prevent these tools from being used for harm.
好清楚就系我哋并冇作出足够努力去避免资料受到恶意使用，呢个可能导致假新闻、外国势力干预大选、仇恨言论，仲有资料嘅私隐问题。
但系布鲁金斯学会嘅研究员尼科尔特纳里话：呢个远远并唔足够。
I think the sorry or the proverbial sorry is.
我谂我哋听到咗太多嘅对唔住，呢个仍然系大问题。
美国民主与技术中心的副总裁克里斯·卡拉贝斯说，面书丑闻暴露了更大的问题。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whether I like cat videos.
这个并不是说我是不喜欢有关猫的视讯或者任何不需要紧张的资讯。这个暴露了我们非常敏感的信息，而且目前美国保护这些资讯系统还是破碎的。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欺骗。一个委员会的委员马克斯威尼说，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控制。
We see that the platform, while being very positive for connecting,
我哋睇到脸书呢个平台喺帮助人保持联系嘅同时，亦存在唔好嘅后果。佢可能被人利用嚟好快嘅传播虚假资讯，甚至系假新闻。
但未来嘅路应该点样走，仲未确定。
We'll have to put in some guardrails. People have to be more open and understanding.
我哋需要设定保护措施，人需要理解自己喺网络上嘅评论系有影响，但系同时需要更多公司嚟话俾人知可能会有乜嘢影响。
I think we all have the right to control 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我谂我哋有权去控制个人资讯，但系我哋亦要对限制言论自由嘅系统系给予关注。脸书喺呢方面有相当大嘅影响力。
扎克伯格话：对于社交媒体行业的监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提醒国会议员不要通过那些可能会扼杀小公司的法律。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脸书公司在最近处理用户资料和私隐的问题上麻烦不断，美国和欧洲的议员已经传召行政总裁扎克伯格作证，而监管机构亦开始调查。马比记者傅恩的报道。
对于全球20亿人来讲，面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面书改变做法。关于面书如何处理客户资料的争议，引发外界呼吁加强监管。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面书上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种答案为止。迪尼尔·特克森是浏览器火狐制造商莫斯拉的总裁。
So Mozilla, we pulled our, we paused our advertising from Facebook last week, and that we
我哋暂停在脸书上做广告。我哋希望睇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同埋更多的选择。呢个我哋迈出的一小步。当你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呢个问题时，你开始关注并做出呢啲改变，我哋会翻到嗰个平台。
他的组织希望面书能够更加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怎样处理使用者的资讯。他还说
The simplest way to look at this, and this is what we try to do here, is the no surprises rule. Just don't surprise your user.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个也是我们所尝试的做法。不要让用户遭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使他们遇到，你最好站出来承认，并且说我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矫正这个问题。
虽然很多人批评面书，但说要删除面书的言论并不多。
在社交媒体上沟通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While Facebook is in the spotlight right now for very good reason.
虽然脸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但是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单只有脸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这些网络无法继续与私隐共存。
讲到监管的要求，直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企业，但是以脸书公司的规模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
One very concrete form that could take is an independent audit of how Facebook is.
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脸书如何存储、收集和使用我们资料进行独立审计。我们需要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脸书负责。
在三藩市举行的外国创业家会议上，参与者说这个是脸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时刻。
I still think it's kind of positive for Facebook, like this is the chance.
我认为这个对脸书来讲算是积极的，这个是他们思考的机会，会帮助他们成长并且发展到下一代。
无论是通过新的监管法规还是自律，总之这个就关系到脸书的前途。记者米歇尔·灰恩在三藩市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次节目，我们先来讲讲华为的生态系统和中国全球经济霸权。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正在陷入美中科技战的风暴眼之中，一名曾经零距离接触华为的美国银行家和专栏作家最近在美国一个著名智库说，华为不单止是中国实现海外经济扩张的先锋，同时亦体现了中国实施全球经济霸权的组织模式。他说华为创造的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中国就是要通过这种模式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大卫·戈德曼是美国的一名银行家、作家，亦是亚洲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日前在美国著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以中国大战略为题演讲时，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他所了解的华为以及华为与中国经济大战略的联系。戈德曼讲到他在香港银行瑞东集团工作时，带领时任驻港墨西哥大使布雅丽到深圳华为总部参观的经历。他说中国人很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抵抗。他说华为的人最后使他们坐在一个圆形剧场，给他们看了一套幻灯片。他们说你们墨西哥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宽频普及率非常低，你们的经济落后，因为宽频太昂贵，很难普及。等我们为你们建一个全国性的宽频网络，然后你们就会好像中国一样富有。我们会引入电子商务，引入阿里巴巴、百度和微额信贷。它听来好像博格，即是科幻电视《星际旅行》中的外星人，他们会同化你、抵抗你是徒劳的。事实上，要实现这个目标，拉美经济将越加依赖中国技术、中国软件、中国电子商务、中国风险投资，当然还有中国市场。戈德曼说，华为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不单止是出售宽频网络，是一个生态系统。其实自从2011年以来，华为一直兜售自己的生态系统理念。根据这个理念，国家宽频网络是新经济生态系统的核心，跟着就是电子商务、电子金融，就可能带动当地的经济现代化。2015年，墨西哥宣布建立一个批发宽频网络，项目建设投资70亿美元，华为和诺基亚都有中标，负责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戈德曼说，华为不单止是中国经济海外扩张的先锋，更加是体现中国全球经济霸权的组织模式。随着拉美地区对电信部门的日益重视，中国在当地对新兴技术的投资亦越来越多。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10年中飙升。2005年至2016年，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接近900亿美元。戈德曼说，中国目前并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只想在全球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甚至希望得到美国力量的庇佑。 他说他们真的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特别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与全球恐怖主义作战，保护海上通道，管控俄罗斯在欧洲和中东的野心，负担起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的责任。他们非常乐意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不过郭德曼说，中国最终还是要建立霸权，而且他们希望2035年是个突破点，到时候没有人可以有力量阻止他们。他说这个霸权有两个战略支柱，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是军事。郭德曼说，中国希望凭借两种手段实现自己的经济大战略，那个就是技术霸权和一带一路。他说一个是技术上的霸权，他在这里强调一下，中国一点都不在意美国对中国家具、电脑和玩具所征收的关税。第二，是向拥有总人口高达20亿的那些国家输入中国模式，并将他们吸纳入中国的经济帝国之中。这个体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这个倡议等同于将南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纳入中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南瀛发展中国家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郭德曼说，与担心中国人盗窃自己的现有技术相比，中国人利用技术创新 5G 技术将南瀛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经济体系，才是对美国地位的更大威胁。他说中国并不希望颠覆西方国家政府，在全球建立傀儡政府，但是一旦中国主导南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这个将会使到美国贫困，并削弱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好像大英帝国解体后的英国。他说美国应该与日本等国联手，打造一带一路的替代项目，打破中国的一带一路生态系统。他说日本比中国拥有更多的外国资产，而中国在与潜在的经济客户的交往中体现的傲慢和掠夺性，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在国内，郭德曼说美国应该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资，每年中国学科学工程的学生毕业比例是 33%， 而美国只有 7%。 郭德曼说，在过去差不多20年内，美国有人相信中国经济崩溃，但是中国没有崩溃。有人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后政治会自由，但是中国亦没有变化。他说美国人总是倾向低估中国，就好像俄罗斯在1904年、美国和英国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和新加坡沦陷前低估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太阳花学运纪录片在美国国会山放映，导演表示没有任何政治实体可以忽视台湾人的生存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纪录片导演傅瑜眼眶泛红的在美国国会山上带着哽咽的声音，对来到现场观看《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播映的这些观众这样说。5月22日星期三，在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和台湾文化部共同举办的播映会上，傅瑜话俾包括国会议员、助理、华盛顿外交、政学界以及年轻学生在内的观众听，身为台湾人，他们面对着势力庞大的邻居，而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却始终不被尊重。对于这个事实的不满和恐惧，是太阳花学运引起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一部的纪录片，了解他想要传递的信息。傅瑜对媒体表示，台湾有很多的社会运动，因为台湾人民希望通过社会运动来发声。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要对国际上发声？那一个欲望越强，就代表他们受到的打压是越严重。2014年因马英九政府计划与中国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大规模抗议行动，纪录片导演傅瑜以自己和学运领袖陈伟霆以及在台湾读书的中国学生蔡博毅为主角，将这一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过程拍成《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一片。在去年台湾的电影金马奖中得到了最佳纪录片的奖项。不过傅瑜在领奖时发表的感言却引来一场政治风波，至今仍然是两岸文艺界谈论的话题。傅瑜在去年11月的领奖仪式上说， 佢希望有一日，佢哋嘅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嘅個體嚟看待。呢個係佢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嘅願望。一直話觸動台海兩岸敏感嘅政治神經。隨後中國演員喺台上發言時，即強調中國台灣。隨後亦缺席頒獎活動後嘅酒會。中國網友則係留言怒罵。美國國會台灣連線創始人之一，亦是本屆台灣連線共同主席之一的共和黨籍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夏伯特到場向富裕致意。夏伯特說，太陽花學運在關鍵時刻發生，它不單止為台灣人帶來啟發，對中國和全世界亦都具有相同的啟發作用。雖然很多中國人不承認，有些人更加已經被關在監獄裏面，他希望這部電影在很多地方播映，能夠使更多人看到。夏伯特說，台灣應該成為一個全世界國家效仿的模範。當你想到它的確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燈塔，而且就在台灣海峽對岸，與其使台灣承受到來自中國的霸凌，他們反而應該模仿台灣。他們應該使人民有自由來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制的政府。夏伯特還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說過將會對台灣使用武力，這個是不能被接受的。台灣人的未來應該由台灣人決定，不是中國，亦都不是美國。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不分黨派，美國會依據台灣關係法及他所提出已經成為法律的台灣旅行法持續支持台灣，增進美台之間的交流。夏伯特在電影播出前受訪時，對於美國之音問道，如何看待台灣持續被阻止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以及在國際上被孤立時，答覆說，中國對台灣的持續霸凌和施壓是錯誤的，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它顯然不符合台灣的利益，當然更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因為台灣可以在應對各種疾病的領域上發揮知識和醫療人員的領導作用。如果我們允許中國繼續霸凌台灣，這個世界將會更不安全。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亦出席了紀錄片播映會。鄭麗君說，這一部紀錄片使她感動之處是看到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時對自己的迷惘進行的反思。台灣的民主正是過去一代一代的年輕人以不同的方式投身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而造成今日充沛的公民力量。但是當台灣年輕人佔領國會時，這個彷彿是一記警鐘，說給這一代的人民主不一定是持續線性向前發展，而是必須不斷反思、深化和改革。而台灣的歷史亦都是經過不斷的公民行動，才能夠在21世紀締造民主、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三個重要亞洲經驗。鄭麗君說，台灣民主正受到新的來自外部的挑戰，但是她始終相信民主的問題應該以更民主的方式來克服，只有堅守民主價值的決心才能夠守護民主。從紀錄片中正可以感受到台灣人在這一塊土地上守護民主、不斷深化民主的故事，他亦都相信這個會是世界上一個美麗的故事。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中兩國貿易衝突擴大，全球經濟都受到波及，受到美中對彼此加徵關稅影響的國家不在少數，有大量台商在中國的台灣亦是其中之一。不過有分析人士說，美中貿易戰或者可以為台灣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帶來機會。美國媒體亦呼籲特朗普政府擴展與亞洲盟友日本、台灣的經貿關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经合组织资深官员王晓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与大陆和香港的贸易量占40%，因此必定会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场贸易冲突对台湾亦可能是个机会。 目前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任教的黄晓文以中文表示，第一，台湾将理解到市场多元化的必要，并且去扩展它在世界上的贸易关系，而不要只是依靠大陆，他相信蔡英文总统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清楚的了解。其次，黄晓文说，这几年来中国从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得到很多，但是与台湾那些投资者竞争，亦慢慢夺取了台湾一些知识产权。由于这个问题，他认为台湾应该扩展自己的创新企业，不要再依靠当年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基础，而是要慢慢扩展和超越这个基础，鼓励台湾发展自己的产业，例如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宣示的五加二政策，即是生技、绿能、智慧机械、亚洲硅谷、国防航太，加上新农业以及循环经济等。由于美中贸易关系紧绷，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转向强化与盟友的经贸关系，例如与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对此，黄晓文说，很多美国企业已经开始逐渐了解到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关系已经出现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短期而是长期，因此这些企业也会慢慢转移到其他地方发展，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他说，在亚洲美国企业可以考虑转移的地方就是南韩、日本和台湾，即使台湾没有日本、南韩那么出名，但是投资合作的成本较低，而且人才的供应充分，所以他们会看到在台湾投资合作还比在其他国家更有利。黄晓文认为这个就是台湾的机会。华盛顿观察家报5月20号一篇评论说，在美中贸易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应该扩展并强化他的商务同盟，尤其是亚洲，而不是疏离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如果特朗普政府愿意做一些让步，他们将发现这些贸易伙伴亦会愿意以对美国企业有益的同样方式回报美国，强化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地位。文章说，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犯了一连串错误，例如对包括几个盟友在内的全世界国家征收降旅国家安全关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但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在没有明确退场策略，亦没有与美国同样对北京的贸易作为有相同的担忧的长期伙伴支持下，就与中国对决，掀起贸易冲突。因此在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日渐紧张之下，现在应该是展开商务外交，重新确认美国致力于国际经济接触的时刻。文章建议特朗普政府尽快解除对日本的降旅关税，并与日本协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亦深化与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例如以解除对台湾降旅的关税来换取台湾对美国猪、美国牛的进口限制，以及终结对美国运输网络公司的市场准入障碍。此外，美国亦维持对几项台湾产品课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如果能够以解除这些税来换取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更好待遇，这样双方都可以宣称胜利，使两国的消费者和制造者都从中获益。文章说，美国对台湾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有一些埋怨，台湾对美国农产品，尤其是美国猪、美国牛的限制形成贸易障碍，而且对美国跨国企业投资敌意日增，交通网络公司亦正在努力维持台湾的市场准入等。美国可以协助提供台湾进一步的贸易增长，但是蔡英文政府必须对法规保持开放和透明化，并且愿意公平对待海外投资。文章最后结论称，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颠簸不平，那么美国就应该尽可能扩大与亚太地区伙伴的商贸关系。自从今年初美中贸易摩擦恶化以来，台湾政府积极向在中国的台商叫话，欢迎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台商回乡投资。根据台湾政府设立的单一窗口投资台湾事务所5月23号发布的新闻稿，自从今年1月1号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开始实施以来，已经通过审核返台投资的台商数目已经达到61家，投资金额达新台币3100亿元，即大约97.5亿美元。这些返乡投资的台商都具有高附加值、关键零组件、自由品牌、国际行销等三大特征。 新聞稿提到當日先至通過審核的幾家台商話，隨住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電子代工大廠亦陸續展開全球佈局以降低衝擊，包括中國對美國出口前十大台商、全球第二大電子代工廠和碩聯合科技亦增加在台灣投資並提高台灣製造比重，台灣第一大、全球第四大壓縮機大廠瑞智精密為維持北美市場競爭優勢並分散生產基地，亦將擴大在台灣生產規模，主攻美國以及台灣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報導。毛泽东三个世界论近年提得不多，新近有学者继续分析他的弱点。不过美中剑拔弩张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基于阶级分析观而提出这个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复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和国际社会国家分层的模型，中国称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毛泽东将国际社会划分为三个部分，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国家譬如是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中国和非洲都是第三世界，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亦都是第三世界。关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理论背景以及是初衷，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魏乐鸿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今年毛泽东的计划是共产主义。
魏乐鸿表示，当年共产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大家争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正宗领导权，中国争不过其他的人，争不过是怎算好呢？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玩，西方国家和美国玩，中国要当世界革命领袖，干脆就拉一帮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穷国家，就是非洲国家。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三个世界理论研讨会上面，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是贺兆田教授就是这样。三个世界理论已经是悄悄地退出了中国大陆时代的主流，因为毛泽东以自我经验、自我观念为中心，理解世界和投射世界，这个理论起点是很高，但是缺乏后续发展。代之而起的是近年习近平治下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新的国际观。不过贺兆田教授就是这样
说。教训的话，其实我是希望那个。
贺兆田表示，教训的话，中国建立自我意识以及是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中间其实是缺少了很多认识论的反省，以及必要的知识和思想环节。这个问题今日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不解决会带来想不到的很多个问题。贺兆田还表示，中国人爱论天下，而其中的一个反省点一直是没有人去论辩，这个就是中国人在比较顺利的时候特别是爱谈天下，特别容易将自我经验普遍化。而如今中国走向世界的动力是什么呢？魏乐鸿教授就是这样。
首先中国人现在他搞的是
魏乐鸿表示，中国现时经济上生产力过剩、人力技术过剩，点算好？到外面去投资，咁样系一个未肯开垦嘅处理地。非洲抢非洲，咁样一嚟就系同毛泽东三个世界论有啲相似，而咁样做同西方殖民主义亦都非常之符合。想当世界领袖，唔系走咁呢一条嘅道路。魏乐鸿话，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就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部分残余，以及是西方殖民主义战略的混合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